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今天又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主日。主，你让众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我们一起聚集，我们同心合一敬拜你。天父，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主，让我们真的知道，今天呢是你给我们预备的时间，就让我们分别出来，主啊，能够献给你，主啊，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祷告，主啊，用我们的主你的话语，我们都能够来敬拜你，达到主你的面前。天父，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赐我们一个明白的心，赐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啊，能够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每天其实都能听到许多各种各样的消息，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那么昨天呢，我们可能大家也大多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伊斯兰的一个恐怖组织呢，塔利班已经呢就是接管了这个阿富汗这个国家，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其实我们听到的，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会很快的过去。但是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好消息，就从2000多年前一直传到现在，而且它还会继续的传下去，这就是福音。我们今天是罗马书的第二次的信息。我们上次的信息呢，我们说罗马书呢，是保罗对福音所做的最全面的阐述。保罗特别的强调，他所传的是神的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那么保罗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强调他所传的福音呢？因为福音的意思呢，就是好消息。那么当时呢，在罗马帝国，那么人们把福音这个词呢用在了对皇帝的敬拜上。当各地的传令官那么宣告关于皇帝的重大的好消息，比如说是一个王子出生了，那么他们就用福音这个词把这个好消息呢向全国的民众呢来宣告。但是呢，使徒保罗的好消息，他不是从地上那个君王而来的，而是神的福音，乃是由神而来的，告诉我们神赦罪，神释放脱离罪的权势，神也会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福音。那么保罗所传的福音，它其实既是一个恩典的邀请，恩典的邀请，同时它也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命令。不管是在基督徒之间我们分享福音，还是对非基督徒来传讲福音，其实都是神的工作在其中，都有神的工作在其中。也就是说，福音本它是神的大能。那么福音这个好消息的真正价值，其实不在乎你我，而是在乎神自己，也就是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能呢？福音有，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从今天的信息，我们看一下福音大能的三个方面，就是大能的福音能够兼顾信徒的信心，大能的福音呢也能使信徒结出果子来，最后我们知道大能福音拯救一切凡是相信他的人。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大能的福音兼顾我们信徒的信心，这是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先来读第八节，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那么这里面的信德呢，就是得救的信心，通过人的道德行为可以表现出来。罗马帝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它的疆土呢，涵盖了欧洲、亚洲还有非洲，所以罗马呢是帝国的，它的首都就是在罗马， 所以呢，罗马信徒得救以后的生命的改变会受到各地的关注，所以呢，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就会传遍罗马帝国。那么当时罗马帝国，那么传遍了罗马帝国，也就相当于好像传遍了世界一样。那么这里面我们注意啊，就是罗马教会呢，它并不是使徒保罗建立的，它可能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是那个日子，有一群来自罗马的这些的客旅，那么他们在五旬节时听到了使徒所传讲的福音，所以他们就信了主。后来他们回到罗马，于是就自发的成立了当地的教会，就是罗马教会。那么在一个当时这么强大的国家，传一个被掳被占领的甚至被消灭的一个小国的福音，其实是一件人手很难做到的事。那么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的22章，那么当时有一个百夫长，那么他去这个那个抓这个使徒保罗，那么千夫长，那么千夫长跟这个使徒保罗有一段对话。那么其中呢，千夫长呢就说他自己是花了很多的银子才买到了这个罗马的这个公民的身份。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罗马帝国它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也是人人都想这个属于这个国，来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国家。所以他的国民呢，可能真的是觉得他们作为罗马帝国的公民就很自豪。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自豪崇拜各种神的罗马帝国能够接受建立教会呢？那么这样一个国家，那么能够建立神的教会，这我们知道，这真的是福音本身的大能，靠人真的是做不到的。这里面保罗呢，首先是肯定了罗马信徒他们真实得救的信心。罗马人信主其实多少有点就像一个名人效应一样，因为罗马帝国它的经济和道路公路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他们的见证很快就传到了各地，也传到了保罗所在的地方。那么保罗就为他们的生命见证已经传遍了天下而感谢神。接下来呢，保罗就表达了他对他们的关爱以及想见他们的这个愿望还有目的。所以呢，九到十二节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么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总能得平坦的道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们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那么保罗总是把福音和神的儿子连在一起，因为他深知福音的核心和福音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所以呢，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他这样说，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从这儿我们就看到保罗对主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是何等的重要。对于福音，保罗关爱他们表现在他常常为他们祷告，他也祷告神给他一个好机会能够见到他们，去到他们那里。那么他想见他们的目的之一呢，就是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呢分给他们，使他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保罗这里说的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我们要知道他不是指他要把他说方言、爱受治病等等这类的能力赐给他们，而是要把神给他的启示和他们分享，向罗马的基督徒更全面、准确的来解释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本质。所以呢，即使他现在暂时无法亲自到他们那里，他也可以通过写这封信，可以让罗马的基督徒在所信的真道上更为坚固，知道他们正行在真道上，也可以帮助他们坚固对 神的信心。所以呢，这样呢，他们就能够彼此造就、鼓励和安慰。大家也要注意呢，我们也要注意这里的属灵的恩赐，跟它不是那个圣经上我们也会看到圣灵的恩赐，这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呢，圣灵的恩赐那是圣灵按自己的意思，他分给个人的，分给每个不同的人。所以呢，保罗他没有这个权柄可以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人。所以呢，这里的属灵的恩赐，它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保罗到访时所给予的教导或者劝勉。就是保罗如果能借他们，他愿意把他的从神那里领受到的教导他们，还有来勉励他们。那么保罗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使他们可以信心更加的得到坚固。因为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不是建立在人的说教上。保罗去罗马，他不仅是会给罗马信徒带去安慰，保罗也会从罗马的信徒的身上呢自己得到益处，那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而得到安慰。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保罗他的谦卑，我们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这就是基督徒团契之间，基督徒的肢体之间，我们互相可以带来彼此的祝福。那么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也能够在一起同得造就。那我们知道呢，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中时常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兼顾那些信徒的信心，跟他们去分享福音，分享基督。在使徒行传14:21-22，那么保罗呢对那里大城里的人宣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那么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法，接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要经历许多的难处。那么他在使徒行传15:40-41，他也说，他说保罗接选了希拉也出去，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那保罗怎么样兼顾众教会了？就是跟他们分享神的福音。其实呢，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会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也特别的勉励我们，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其实大家感觉到没，我们聚会缺少一次，我们的信心就会容易软弱，容易灰心。我们缺乏，我们如果经常这样的缺少这个聚会，不参加聚会，那么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伤害。盼望我们教会的聚会都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从神那里来的祝福，从神那里来的平安。那么敬拜呢，我们是一起的聚会，我们的小组团契等等，这些也是我们一起的聚会，我们都需要积极来参与。如果我们只有与神相交，只有在家里面自己读经祷告，或者听这个网上的东西，那么却没有与其他弟兄姐妹有真实的这种的互动相交，那我们的生命呢就不会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这两个方面呢，我们都应该来平衡，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刚强，越来越稳固。那么我们现在呢，因为疫情，我们不方便彼此来见面，即使教会开始实体聚会，我们每周也只能见一两面。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平时其实最好的方法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呀、电子邮件、电话，用神的话我们可以来彼此勉励、彼此带导，能够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我们彼此得到安慰。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整个疫情中，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在主内互相透过这些的方式来彼此的坚固，彼此的来安慰，彼此的来这个扶持。那么如果大家有，真的是感谢神，如果还没有这样做的弟兄姐妹，真的盼望我们能够从今天就开始，我们真的透过各样的方式，我们需要彼此的来，真的来分享，彼此的来相交。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神的话语能坚固我们的信心，因此呢，要坚持参加主日敬拜，也要坚持参加小组的聚会。基督徒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独处的隐居的信仰，而是一个同行的信仰，就是我们需要一起来走这条路，不是单打独斗的。所以有时呢，我们坚固时，我们也有时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呢，神就让我们彼此来勉励，互相来坚固，一同来造就。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了福音的第一个大能，那么它就是可以坚固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么第二方面呢，福音的大能就是它可以使信徒能够结出果子来，能够使信徒结出果子来。那么在13-15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是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到你们在罗马的人。那么保罗这里说明自己想去罗马的另一个目的，哎，就是想从他们中间得些果子。我们知道呢，保罗自己是经历过福音大能的人，他虽然还没有到过罗马这个时候，但是他知道一群相信福音的人一定是生命被改变，会结出福音的果子了，会结出果子的人。所以呢，他带着这样的盼望，知道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有生命的果子，因为信徒一定会有果子结出来，而结果子呢，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标志，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标志。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了，耶稣呢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主要的功能呢，就是为主多结果子。那直接反映我们属灵生命的标志的果子是什么呢？那么基督徒，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呢所结的果子，其实呢我们可以主要呢有这么三种的果子。一种就是生命的果子，就是指生命中各样美德的自然的流露，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美德自然的流露。其实这也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能够结出这些果子的特性。那么另一种就是工作的果子。什么叫工作的果子呢？就是指的我们能够去传福音，领人归主，那么人们信了主，就是我们结出了这个果子来。就像哥林多前书16:5，他这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哎，也就是说这一家人呢，就是这个他们传福音所结的果子。那么第三种果子呢，就是可以说是最崇尚的果子。最崇尚的果子就是指我们感谢赞美神的话语，我们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呢，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各样的方式，我们归给神。那么在希伯来书13:15，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最崇的果子。所以呢，我们赞美神，感谢神，这也是我们这个福音透过我们所结出的果子了。那么这里呢，根据上下文，保罗这里想要的果子 主要是指工作的果子，我想就是说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神，也就是让罗马的基督徒广传福音，使更多的人归向主。那我们现在就来审查，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看我们有没有这几样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没有生命的美德这些自然的流露，我们有没有领很多 领人归主，我们有没有这个常常的感恩赞美神。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福音在我们身上应该结出的果子来。保罗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了，福音传福音通常它不是一件一帆风顺的事情，因为保罗数次想去罗马和那里的信徒分享福音，并且想要把福音传给当地他没有信主的那些人。然而直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么他还是不能成行。但是呢，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没有急躁，也没有埋怨，他知道呢，神比我们更加有智慧，神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所以呢，神让我们来学习等候，让我们学习忍耐，因为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最合适。所以呢，保罗没有按他的自己的意愿去行，而是等候神的旨意能够成就。那么这里嘛，保罗用了希腊人和化外人分别对应后面的聪明人和愚拙人。这里的希腊人呢，就是指罗马帝国内讲希腊话或者实行希腊生活方式的这些外邦人，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的水平，他们也热衷于希腊哲学，而当时的希腊哲学乃是智慧的象征，所以呢，这类人就被称为智慧人或者是聪明人。而化外人呢，是指那些没有受过希腊语言或文化教育的人，更谈不上他们所懂什么希腊的哲学。所以这些人呢，这些人被当时呢称为他们是野蛮人或者是愚拙人。所以保罗把这两类人呢放在一起摆到这里，就是告诉罗马教会的信徒，这些人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因为神不偏待人，无论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有文化的，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什么样的人，什么福音都要传给他们听。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肯定大家也都想传福音给人，你也可能传过福音，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偏见啊？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哎，看见这个人是个博士，哎呀，我就跟他分享两句，哎，看见这个人好像是一个清洁工，哎，看就好像看也不想看了。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福音呢是以任何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各个社会阶层，他们都需要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应该是只要是不信的，只要是我们能够有可能传的，就给他们来传。所以不分任何的，不需要，所以要避免任何的这些的偏见。那么保罗说，不管什么人，他都欠他们的债。那么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可能就是欠债的人呢，心中常会有一种负重的感受，欠债如果你。所以呢，在还债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还债，那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如释负重的感觉，心中非常舒服，哎，就会说，哎呀，我终于把这笔债还清了，心中就没有这个负担了。其实保罗呢，就觉得自己欠各种各样人的债。他一方面是因为他负有传福音给他们的责任，因为他是使徒，就像有一个重担在他的身上。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当他把福音传给他们以后，他心中的这个重担呢也就放下了。所以这也是他传福音给人他自己能够得到的啊，这个最好得到的好处，那么当时就能感受到的好处。那么保罗其实尽他所能向各类人去传福音，那么把传福音看作是还清一笔债。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并不欠任何人的债，他所欠的是福音的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欠福音的债， 对不对？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他救赎了我们，让我们白白得到神的救恩的赞。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切在的感受呢？有没有不传福音，心里就没办法放下重担的这种的经历呢？其实呢，这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位神的儿女，每位主的门徒一个使命，让我们传福音来结出果子来。就像马可福音16:15告诉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就像主耶稣这叫给你我的一个，也给门徒，也是给你我的一个命令的号角吹响了，让我们就出发去传福音。那么救恩呢，其实打个比方可以说，就救恩呢，其实它就像一包这个用不完的，就拿不完的礼物，神给我们了，我们应该是分给别人，这包礼物呢永远也拿不完。所以主耶稣要把这包礼物他已经赐给了我们，他不是让我们来独占，而是让我们与他没有信耶稣的人去分享。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这样行的话，我们不但是欠他人的债，因为主耶稣把这个礼给我让我们给别人，我们没给，其实就相当于欠他人的债，也会成为我们也会成为对主不忠心的神的仆人。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上，我们真的是要来检讨，我们求神来怜悯，也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在福音上，传福音上呢，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真的成为主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福音大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福音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在这最后两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其实保罗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时，保罗遭遇过许多的患难还有羞辱。我们那么这今天举几个例子，就是比方说他曾经呢被囚禁在腓立比，他也曾经被从帖撒罗尼迦赶出去，他在加拉太也被人用石头打等等，他也还经历过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些的逼迫患难或者是羞辱。但是保罗呢，他从来没有以福音为耻，因为他知道福音是宣告神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在神的大能中第三日复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福音是在陈述一个历史的事件，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人物的历史事件，不管别人信还是不信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所以保罗传福音不是在表现他有多大的能力，他乃是在彰显神自己的大能，这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应许，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他说一个人他也不会落下，就是说凡是他要拯救的没有一个人落下，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以这里就是介绍，就这里面刚才这经文里面说到希腊人。那么得救的途径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只有一条，那就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虽然福音的信息在一些人看来呢是愚拙的，但是呢福音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它带有神的全能，是神的能力在工作。所以只有神的大能才能胜过人的罪性，并能给我们新生命，从而有了得救的信心。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8告诉我们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身上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所以呢，我们知道人一生的学问、能力、知识都可能带给人生命中的一些改变，但是没有这里面没有一项能够将我们的罪洗去，能够将我们带进永恒之中，没有，除了耶稣基督他的福音。那这里面还有两个词，就是救还有得救。那么这俩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词的本意就是释放或者是被救出来。福音的大能就是将罪人从时尚神的愤怒、罪恶的自我发纵、无知的属灵的黑暗中释放出来。就像格林多，就像罗马，就像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这样说：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所以呢，我们原来是属这个黑暗的世界的，蒙恩得救后，我们就进入神光明的国度之中。我们虽然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属于基督，是他救了我们。所以那这里面还有个相信，它的意思就是信靠、依赖，或者是对一件事物的信心，就是说相信。那么这个词呢，用在救恩上的时候，它常常是一个现在形式出现，是一个现在式出现，就是说强调我们的信心呢，不只是某一时刻出现，我们的信心不是这个某一个时刻出现，而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所以我们的信心应该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也就是那么真实的使人得救的信心，它是一个超自然的，是神在人心里面的恩赐，不是使人自然而然生出来的，那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这样的勉励我们，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救恩都是来自于神，他给我们成就的。那么使人得救的信心，它是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就是理智上明白福音及基督的基要真理，就是我们理智上、我们知识上，我们要明白基督福音它的基要的真理。二一个方面就是在情感上，我们要接受福音事实的真确性，它是又真又确信的，是对罪感到悲伤，对神的慈悲和恩典，我们要心中感到满足，感到喜乐。第三个方面就是意志上的对基督的顺服，并且唯独信靠他为我们救恩的指望，这是唯一的指望。所以真正得救的信心，它必会产生在顺服中，必会产生我们对耶稣基督他实实在在的顺服。所以呢，真实信心的这三个方面，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生有基督徒生命的人，我们其实缺一不可。所以每一个方面我们应该都有。所以呢，我们在理智上的认同、情感上的认同、意志上的认同等等这三个方面，我们只有都来认同、都来接受，我们才会是我们真实得救的信心。如果我们只是在知识上认同，很可能就是法利赛人；如果我们只是在情感上火热，却没有真理的根基，那我们很可能就像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如果我们有了真理的知识，也有个人情感的认同，但是呢，到最后却没有意志去完全的来顺服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也就是会就像照了镜子离开，不知道我们真实的面目，我们就生命就不会改变，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的人。那我们知道了这些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他还提到就是神的义。那么这里面神的义呢，它的意思就是神所要求的义，神所要求的义。在申命记六章二十五节说， 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行，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完全遵守神的律法，从来不犯罪，我们才能有自己的义。然而呢，这一点我们没有一个世人能够做到，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做到了。也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成就了神所要求的义。而神的福音告诉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义就算在了信他之人的身上，你我相信了就算在了你我的身上，信的人就被称为义。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我们没有真正的我们来成就这个义，那是耶稣基督把他的义呢加在了你我的身上，而把我们的罪他担在了他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个义的本，说他说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他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义是来自于对基督的信靠，基督的义呢也是因为对基督的信靠，所以呢就像双重的。所以这种称义的途径，那么在旧约中呢早已有先知预言，在新约中呢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应验。在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后半部分，他说唯一人因信得生，他的意思就是说被神称义的人他得到了一个新生命的，是得到了一个新生命，是因为他信靠神，他信靠神才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才体现他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是神使人称义的途径一直没有改变，他都是本乎于信，也是因着信。所以罪人除了真正的对神的信心，不能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而真信心也必会在行为上呢显出来。那我们传福音，我们往往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缺乏传福音的热心，这里面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我们没有经历像保罗那样传福音的大能，神的福音的大能，我们的生命没有完全服在神的真理和主耶稣他的爱的当中。我们信，哎，是信了，但心里宝座上做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还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那么也有一个可能的就是可能性，就是怕人听了，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不热心，那么可能就是怕人听了后不信，就会产生出以福音为耻的这种的感受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以福音为耻，他遭受了那样的患难，那样的被人的羞辱，他还是继续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传福音乃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一个人对福音的回应乃是听福音的人的责任，自己的责任，也是神大能的彰显。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传福音，我们的信心是对全能神的信心，不是对人的信心。所以呢，神要的我们是我们竭力去传，至于信不信乃是在神的手里，也在这个人他自己的责任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神福音的大能，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能呢？我们的信心是福音大能所坚固的，那么这是福音根骨不变的，这福音它是根骨不变的，福音的大能才是我们能结出果子的原因来，福音的大能是我们能够结出果子的原因。所以我们的生命那是以生命的果子来见证福音的，我们的生命是以福音的果子来见证福音。从我们对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使用上，从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都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结出福音的果子来。 所以福音的大能也能拯救那一切相信的人。不是你我的能力，福音自己本身就是神的大能，他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不管他社会地位怎么样，不管他的穷富，不管他在哪里，他都能够拯救他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有如此大能的福音已经拯救了我们，那么我们真的是该来思考，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来活我们的余生，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赞美你。天父，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拆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这些在灰暗绝望中的人。主，若不是基督耶稣，我们真的是没有盼望。主，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福音，主，是福音的大能拯救了我们。天父，你也真的是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结出福音的果子。主啊，让我们的自己的生命改变，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牧师宝贵的信息。愿神的话语